我们今天继续来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的第四章第十二到二十五节哈。马太福音的第四章第十二到二十五节。那今天我们的一个主题呢，是有关耶稣基督他怎么样开始来展开他天国的事工。耶稣基督怎么样来开始来展开他天国的施工哈？就是刚才卫东弟兄所说的，我相信我们这个时代可能是会一个即将面临逼迫，或者说正在遭受逼迫的这样的一个时代。曾经有人说过说，如果我们的信仰在一个地方不遭受逼迫的话，我们要常常去思想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整个天国和这地上的国它是什么不相容的。所以我想借着今天的这一段的经文，让我们重新来思想说，今天当我们遭遇到这个逼迫，不管这个逼迫是从什么地方而来，我们可以去做一件事，就是回到耶稣基督他在开展他的天国事工，他带领我们进入到这个国度里的时候，他最起初的时候是怎么样的。今天我们跟随的是一位怎样开展他国度的一位主耶稣基督。所以借着这样的一段经文呢，让我们来思想我们今天在地上这个国度的扩展，神借着我们来在地上扩展这个国度的时候，我们要回到耶稣基督他做了什么，他成就了什么。好，我们一起先把这一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念一下。马太福音的第四章的十二到第二十五节，第十二节我们一起来念，请。
耶稣听见约翰下了监，就退到加利利去，后又离开拿撒勒往加百农去，就住在那里。那地方靠海，在西布伦和拿弗他利的边界上。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西布伦地、拿弗他利地，就是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二人，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像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网
跟从了他。继续读。就是西比但是没法用。
耶稣就招呼他们，他们立刻舍了船，别了父亲，跟从了耶稣。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从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就是害各样疾病、各样疼痛的和被鬼附的、癫痫的、瘫痪的，都带了来，耶稣就治好了他们。当下有许多人从加利利、低加波利、耶路撒冷、犹太、约旦河外来跟着他。
好，我们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要感谢赞美你，我们今天仍然能够在这里同心合一的来敬拜你，真的是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原来就如那些在加利利的人一样，真的是坐在黑暗中，在死荫之地的人，但是耶稣基督他的真光照到我们身上的时候，就使我们脱离了这黑暗。实际上我们如今已经不是在黑暗中行走的一群人，我们乃是在你光明的国度中。 所以神啊，真的求你真的让我们脱去原来那黑暗的样式，让我们真的披上你的义袍，愿意来跟随你，也愿意将这光照在那些还在黑暗中的人，让他们也来一同跟随你。实际上我们知道这不是我们自己能行的事，这完全是靠着你的恩典，靠着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大恩。真的求你让我们有这样的看见，也求你让我们有这样的负担和你托付给我们的使命，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将你的福音传遍地极。我们感谢赞美主，你真的将这样的重任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借着各样的服事，借着各样的处境，让我们能够活出你的样式，以至于周围的人被这光所吸引，来救你。是啊，真的求你让我们能够活在这样的光景里面，我们也真的在这样的光景里面才能够真正的有平安和喜乐。外面虽然有各样的逼迫，外面虽然有各样的难处和困境，但是神，你是这样的爱我们，你将那最大的放在我们里面，以至于我们知道我们能够在这一切的处境当中仍然安稳，仍然有平安和喜乐。求你赐给我们这样的心，也赐给我们这样的平安，真的是靠着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听我们这样的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那前几次的话，我们花了好几次的时间来看，当耶稣在开展他的事工之前，福音书都会记载的几件很重要的事哈。那在这里我们也不多做复述哈。那从这一段的经文开始呢，耶稣就开始展开他天国的事工，那在这里呢，你会发觉哈，一件事哈，就是三本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福音这三本对观福音，都把耶稣的事工开始的这个地方，把它放在了加利利哈。我说的这个地方放在加利利，是讲到说这三本福音书它开始记载耶稣的事工是从加利利开始记载的。当然你去读约翰福音，你就会发觉说耶稣的事工可能在更早之前就已经展开了，但是在这三本福音书里面，它的记载是从加利利开始，我们就不得不去仔细的去思想说，为什么这个福音，这个天国的事工是从加利利开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哈，这也是来帮助我们说，我们今天在这地上，我们要扩张神的国度，我们要把天国带到那些还没有进入到这个国度的人里面，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行？耶稣曾经做过的，也应该成为我们去跟随他脚步的很重要的原因。当然在这一段里面还有几个地方也是非常重要，其中的第二段讲到了耶稣呼召了四个门徒，也就是十二个使徒里面其中的四个哈。我们要稍稍的来看这一段的内容，耶稣的呼召是什么，门徒的回应是什么。第三个部分就讲到说耶稣在加利利的境内进行了一个布道的这样的传道的这样的一个活动，一个事工哈。那具体的内容是什么？当然在这一段里面，他这个对耶稣事工的内容的介绍是非常的概括性的不是很具体的展开的，但是我们仍然能够看到说耶稣他的事工的重点是什么，他带出的果效是怎么样的。这个是我们要带着几个问题去看的这一段的经文哈。当然在这里我们仍然要注意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当我们在看福音书的时候，当我们在看耶稣基督他曾经做过的事，这些事的时候，我们一方面要去看说这些事在耶稣身上是有他的独特性在哪里，因为耶稣是那伪弥赛亚，特别是在马太福音 这整个大的主题就是在显明说，耶稣就是那位要来的王，他就是那位旧约所应许的弥赛亚的时候，很多的记载的事件，它的内容，它的甚至马太引用的这些旧约的经文，它是直接的指向说耶稣就是那位弥赛亚，他在做的事就显明他是什么，那位弥赛亚。但是同时我们也要特别注意一点，说我们今天读这个经文，这个经文不仅仅是说显明耶稣是那位弥赛亚，他同时在告诉在耶稣时代的，在马太这个时代的这些人，他们应该怎么样去做，他们应该怎么样开展这个福音。当然同时也告诉我们，我们今天在这样的一个处境当中，可能和原来犹太人第一世纪的处境完全不同，我们的政治环境，我们的经济环境，我们的家庭处境完全的不一样，但是我们仍然能从这样的一些经文当中看到说我们今天应该怎样去做。我相信这个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要非常注意的一点。圣经既有那个时代的它的独特性，同时圣经我们不要忘记，圣经是谁启示的，是这位掌管历史的神启示的。所以在圣经当中除了这个独特性之外，它仍然有一个普世性，来帮助我们怎么样认识神所造的世界，怎么样认识救恩，怎么样按照我们所认识的去活在这个世界当中。所以在这里我们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注意的点，非常重要的注意的点。那在讲到耶稣他开展他的事工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来做一个小小的对比，来做一个小小的对比，就是耶稣和施洗约翰的一个对比。在第三章的时候我们有讲到施洗约翰在传道，对不对？施洗约翰在传道。那施洗约翰传道的地点是在什么地方？犹太的旷野，对不对？第三章的第一节，那时有施洗的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是不是？好，这是施洗约翰传道的地点。那耶稣呢？第五章里面讲到什么？耶稣听，第四章第十二节讲到，耶稣听见约翰下了监，就退到加利利去，然后就在加利利开展了他的事工，对不对？等我们来看一张地图哈，来看一张地图。好，这个是传道的地点哈。第二个我们来看受众哈，来看受众。在施洗约翰他在传道的时候，这里怎么讲的？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并约旦河一带地方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基本上围绕在犹太人的这个犹太的地区，犹太的地区。但是耶稣他的受众，或者说来到他这里的人会更多一些。虽然耶稣是在加利利传讲他的天国的福音，但是当你读到第四章最后的地方，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然后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然后叙利亚那里一带的人就把害病的都带到耶稣那里，耶稣就治好了他们，对不对？然后当下有许多人从加利利、底加波利、耶路撒冷、犹太、约旦河外来跟着他。你会发觉这个地区是更广的，对不对？这个地区是更广的。第三个我们要来看，就是传道的一个主要的内容。这方面你会发觉约翰和耶稣他们都在讲一件事，是什么？就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是不是？所以从主旨上来说，他们两个的主旨是什么？是一致的。当然约翰的记载是比较简短的，约翰的记载是比较简短的，而关于耶稣的记载以及他的教导会分布在后面马太福音的很多的章节里面。我们稍微看一下地图可能会更清楚明白。好，约翰在哪里传道？是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是犹太的旷野。大家看这个 鼠标的箭头的地方哈。你去读约翰福音就知道，约翰是在伯大尼这个地方来给人施洗哈。伯大尼这个地方是来给人施洗哈。而耶稣基督他传道的地方在哪里？加利利哈。加利利哈，这个是约书亚时代的地图哈，啊，约书亚时代的地图。所以加利利这个地方就是原来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当中拿弗他利西布伦他所在的这个地方哈，所在的这个地方。好，你会发觉说这个地方是犹太啊，这个地方是犹太哈。这个地方是什么？撒玛利亚，对不对？是犹太人已经和外邦人通婚杂居在一起的地方哈。而这个地方呢，基本上加利利就是被以色列人认为是一个外邦人的地方哈，一个外邦人的地方哈。所以在这里你会不会觉得有一点点奇怪哈？当你去读马太福音，一开始讲到是什么？耶稣是什么？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然后就开始讲这个王族的这个家谱，是不是？耶稣是犹太人的王，然后第二章就讲到说，哇，这个希律王要去杀害这个耶稣，因为什么？他是犹太人的王，对不对？哦，犹太人的王，然后各样的见证来见证耶稣是那位弥赛亚，是不是？但是为什么到了第四章的后半章的时候，耶稣开始开展他天国事工的这个地点不是在犹太，也不是在撒玛利亚，而是在什么？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啊。这个就是我们特别要去思想的，其中的一个内容，特别要去思想的一个内容。如果今天你是以色列人，你处在耶稣的时代，你首先想到弥赛亚来应该到什么？犹太人中间，犹太人掌管的这个地域的地方去什么开展这个事工，因为他是犹太人的王，对不对？他不是外邦人的王哈。就好像今天美国总统他上任了美国总统，他当然应该在美国来执行他的各样的政治上的行为，是不是？他不可能跑到中国来说，哎，我今天到中国来，因为他不属于这个国家，是不是？所以当耶稣开始传道，而三本福音书都记载他是在加利利开始他的传道的内容的时候，你就要好好去思想这件事哈，好好去思想这件事。当然在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没有过多的去解释说为什么耶稣要在加利利开始他的传道，但是在马太福音显然马太是做了一定的解释的，他引用了旧约的以赛亚书第九章的经文，说什么？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西布伦地、拿弗他利地，就是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马太说什么？这是要应验旧约对弥赛亚的应许，对不对？但是马太不仅仅在讲说这是要应验旧约对弥赛亚的应许，他还表达了一个意思，这个弥赛亚的应许显然包含了什么？外邦人在里面，对不对？包含了外邦人在里面。所以我们要来看加利利这个地方，加利利这个地方。那在耶稣诞生之前的200年左右，加利利这个地方是很少的犹太人在那里居住的，基本上这是一个外邦人居住的地区，外邦人居住的地区。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不管是北国也好南国也好，他被灭的时候都是从北方来，北方的强盛的国家来把它灭掉，对不对？北方的强盛的国家把它灭掉。所以在耶稣时代之前的200年，这个地方基本上没有什么犹太人居住在那里。但是呢因为当时的一些政治的原因，在耶稣的时代的时候就有很多的犹太人开始在加利利的地方定居，在加利利的地方定居。你读到福音书第4章后面说， 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你就知道会堂是犹太人一个被掳之后一个很特征的一个场所，是他们为了在被掳之地不把他们的信仰放下，他们仍然要坚守他们信仰，他们就设置了会堂这样的一个场所哈。因为他们没有被掳之前，他们都正常应该到哪里去敬拜神？耶路撒冷的圣殿，对不对？耶路撒冷的圣殿哈。但是当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的时候，圣殿被毁了，整个的一个从地理上的这个敬拜的中心就没有了，对不对？但是他们又知道一件事，他们的信仰是很重要的，正因为他们信仰当中的这种对神的不忠诚，才导致了他们的被掳。所以当他们在这个巴比伦这个国度里面的时候，他们离开了迦南地的时候，他们就设立了会堂这样的一种制度，或者说这样的一种形式，来使他们的这个信仰有这样的一种传承。所以耶稣走遍加利利，他是在各会堂里教训人，显然那边有很多犹太人开始在那里居住，然后他们设立了会堂这样的一个场所，会堂这样的一个场所。好，那你去读有马太引用的是以赛亚书的第九章，对不对？以赛亚书的第九章，我们可以来看一下以赛亚书的第九章哈。以赛亚书的第九章第一到第二节哈。以赛亚书的第九章第一到第二节哈。马太没有完全的引用以赛亚书的第九章哈。第九章第一节说，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从前神使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末后却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着荣耀。好，这个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原来是什么？被藐视的地方，对不对？原来是一个被藐视的地方。当然在马太的引用里面没有特别提到他们是被藐视的地方，但在以赛亚书第九章的原文里面是特别讲到他们是被藐视的地方。那我们知道犹太人其实是非常看不起其他的外邦的民族的，是不是？犹太人是非常看不起其他外邦的民族的。而在耶稣时代的加利利，他在犹太人看来他是一个外邦人之地啊，他是一个外邦人之地哈，以至于犹太人是对他们非常的看不起，非常的看不起的。但是以赛亚书里面又讲什么？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哈，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你就会发觉说，这个预言说什么？这个光是从加利利这边照出来的，是不是？不是从耶路撒冷照出来，然后照得远了就照到加利利了，对不对？这个光显然是从加利利这里照出来的，加利利这里照出来的。所以加利利这个地方虽然没有犹太和耶路撒冷在宗教和文化上的这样的一种优势，可能住在耶路撒冷住在犹太地的这些犹太人觉得说，我们才是什么？才是这个信仰的传承者，是不是？我们才是这个信仰真正的好像被神恩典照着的那一群人哈。加利利算什么？你去读福音书里面，他们非常看不起加利利，能出什么好的呢？就是用这样的口吻来讲加利利这个地方，既没有圣殿，对不对？也没有这些文士法利赛人这些教导神的真理的这些人，那边有什么？就是一些渔夫咯，是不是？那个加利利是一个内海哈，就是一个类似于的湖的这样的一个所在哈，加利利湖啊。好，所以他们没有这个犹太和耶路撒冷在这个宗教和文化上的优势哈，所以他们是被这些人所看不起的。 而且按照这个应许，这个以赛亚书里面讲到，这些人是什么？在这个地方的人是什么？坐在黑暗中的，是不是？坐在死荫之地的这样的一群人啊，坐在死荫之地的这样一群人。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要来思想，弥赛亚今天，或者说耶稣2000年前来到地上，他到底要来干什么？他到底要到怎样的一群人当中去？是不是？按照以赛亚的应许里面是怎么讲到的？今天弥赛亚的到来就像那个光一样，是不是？就像那个光一样，这个光我们知道，你什么时候需要光？黑暗中你才需要光，对不对？当这个地方很黑暗的时候，你要去干什么事的时候，你必须要有光，是不是？你甚至说你要在这里生活，你必须要有光，是不是？所以今天弥赛亚就是那个大光，就是以赛亚书里面讲到的，百姓看见了这个大光。今天这个大光他来到这个地方，他是要照耀在什么地方？黑暗的地方，是不是？好，我们刚才看了这张地图，看了这张地图，这下面是犹太人的地方，对不对？在上面中间一点是什么？撒玛利亚人所在的地方，在最上面就是加利利。如果你今天是犹太人，你觉得哪里最需要照到光？在犹太耶路撒冷这些地方人，他们觉得说我根本就不需要光。这个也是为什么福音书到后面有很多的这种对立，都是在耶稣和法利赛人以及文士他们之间，祭司他们之间的一种对立。因为对于他们来说，我们有什么全备的律法，是不是？我们有什么？我们有圣殿，对不对？我们有什么？我们有整套的祭司的制度，我为什么要需要你呢？是不是？圣经把这些都给我了，对不对？所以对于那个地方的犹太人，对于那些祭司文士法利赛人来说，他们觉得我不需要这个光。当然实际情况是他们需不需要这个光？需要这个光，是不是？撒玛利亚的人可能不如犹太地区的人，但是他们仍然觉得说，我们也是在拜什么，敬拜什么这位神。所以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才会问耶稣说，哎，到底敬拜耶和华是在耶路撒冷还是在撒玛利亚山上呢？他会用这样的话来问耶稣基督，是不是？加利利人绝对不会问耶稣说，哎，我们是在这个约旦河加利利湖这里敬拜耶和华呢，还是到耶路撒冷，还是到撒玛利亚去敬？不会，是不是？他们不会说出这样的一种话来。好，所以弥赛亚的到来，他是那个大光，他要能够发现照着那个黑暗头，发现照着那个黑暗头。就今天我们来思想，当我们在面临一种逼迫的时候，我们仍然要回到说，耶稣他今天来到地上，他是来干什么的？他是要把光怎么样照到这个黑暗当中来的，是不是？下次或者下下次我们会讲到那个登山宝训里面，登山宝训一开始讲到八福，然后就讲到了一个很重要的点，讲到什么？你们要什么？做光做盐，对不对？光这个灯不是让你放在床底下的，除非你在床底下找东西，是不是？灯是要放在外面，要照亮怎么样周围的人。他特别讲到耶路撒冷是一个山城，你知道吗？他就好像你很远的地方你就能看到这座城，这个光是要这样照出来被人看到的，因为这个地上充满了什么黑暗。今天我们在这个地上的各样的服事，我们不是仍然在延续弥赛亚那个大光照在黑暗中的这样的一个步伐吗？是不是？不是我们自己能照，是因为我们里面有什么基督的生命，以至于我们里面基督的生命就发出光来照耀在黑暗里面。所以当我们在面临各样的困难困境 各样的逼迫，我们灰心丧气的时候，我们回到圣经里面，我们会发觉说，耶稣是那个真光，他要照耀在黑暗里，以至于甚至他在十字架上，他都在那里说，父啊，饶恕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因为他们是什么？一群罪人，是不是？因为他们是一群罪人。所以你再把这一段的内容和马太福音最后的大使命来结合起来来看的话，你就知道耶稣他是那真光，他来到地上是要照耀在黑暗里，也至于马太福音整个就是在讲到这个天国，这个弥赛亚的国度是怎么样的，而最后就是这个弥赛亚国度的扩展，耶稣吩咐他的门徒要去扩展这个国度，要把这个光怎么样照到更多黑暗的地方去，是不是？这个是我们今天服事的一个很重要的起点。你今天不是为了说，哇，我在这里服事让众人看见，是不是？你今天服事不是说，哇，我在外面工作，可能我这个聪明才智不够，赚的比较少，我在教会里面有一个固定的收入。你今天服事真的，保罗说什么？我不服事怎么样？我不传福音怎么样？我就有祸了，你知道吗？所以今天我们不管今天是站讲台的，哦，是教会里面各样的其他事做服事的，甚至你没有在教会里有什么服事的，你仍然可以在你的家庭当中，在你的职场上，在你的生活的处境里面，活出这样的光来，是不是？这个是耶稣给我们看到的大使命，这个大使命不仅仅局限在使徒的身上，不仅仅局限在那些好像被神所重用，能够传讲神福音的，有这样的口才的这些人身上。这个使命是每一个耶稣基督的儿女都应该要去活出来的，是不是？都应该要去活出来的。所以当我们遇到处境的时候，我们就仍然回到耶稣基督他来到地上的这个起点的时候，他所展现出来的这个福音的样子，这个天国的样子是怎么样的，天国的样子是怎么样的。好，所以在这里你就会发觉为什么一定是要先记载在加利利的这样的一个传道，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哈。那我们再把耶稣和约翰施洗约翰他在讲到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个主旨的时候，他的处境的不同，我们稍微再来做一些对比哈，你就能更明白说在这里为什么是特别马太讲到说耶稣听见约翰下了监就退到加利利去了。不是耶稣害怕了，因为在约翰传道的地方发生了什么逼迫，所以耶稣就逃走了。我们可能会有这样的一种，因为和合本用了一个退这样的一个字，容易让人产生这样的一种联想，我们首先来看哈，当施洗约翰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一点，他仍然在一个旧约圣经的处境当中，马太在这里记载施洗约翰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在讲到说施洗约翰是那位要来的弥赛亚的开路者，对不对？耶稣曾经说过一句很有趣的话，他说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是大过施洗约翰的，对不对？但是天国里最小的一个比他还大。你会觉得很奇怪，是不是？难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比施洗约翰还大吗？他是在讲到这个两个时代的不同之处，所以施洗约翰来，他在讲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他是在宣告一个旧约的应许马上怎么样要实现了，而且他也期待那个应许的怎么样实现。 是不是？但是他仍然在旧约的应许的这样的一个处境当中，只是他比旧约那些先知更往前走了一步，因为他看见了那位神的羔羊，甚至他听到了那位神的羔羊在开展他的事工的时候发生的事，对不对？在福音书里面，约翰在监狱的时候还去问耶稣说，哎，你听到了他的这个事工曾发生了什么，哦，一些神迹啊，一些医治啊，然后他就去问耶稣，是不是？他就差了人来问耶稣说，你是那位要来的弥赛亚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可见约翰，上次我们也讲到，对天国事工，对弥赛亚的事工的认知还是有他的什么局限性，不是他在监狱里关的时间长被严刑拷打然后脑子不清楚的，而是他对这个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他对这个天国的事工，他仍然在一个旧约的处境里面去看这件事，去看这件事。但是耶稣他在宣告天国近的时候是不太一样的。马太这里在这里用了一个很特殊的一个转折词，他说什么？从那时候，从那时候是一个特殊的转折词，表明这段话它展开的是一个很特殊的，或者说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很重要的一个转折点。而且耶稣不是施洗约翰，施洗约翰是给那位弥赛亚开路的那位，像开路先锋一样的，对不对？而耶稣是什么？他就是那位弥赛亚。你去读路加福音哈，路加福音第四章讲到说，耶稣开始在加利利传道，接下来一段的内容是讲到什么？耶稣在拿撒勒传道，拿撒勒就是耶稣长大的地方，对不对？耶稣在拿撒勒讲道哈，好，在会堂里面大家就开始读什么？以赛亚书的经文哈。当他们读完以赛亚书的经文的时候，耶稣说了一句什么话？这经今天就应验在这个地方了，是不是？哦，耶稣在表达一件事，今天我来到了这个地方，就是这个旧约应许怎么样已经开始怎么样得到实现了，已经开始得到实现了。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当他在宣告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他是在表明说，第一，我就是那位旧约所应许的弥赛亚，是那位要开创一个弥赛亚国度的那位王，我亲自来宣告说，哎，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是不是？而且耶稣基督他不仅仅是亲自宣告这件事，他还怎么样？他要带领他的百姓进入到这个弥赛亚的国度。我记得之前也特别讲到过哈，旧约耶稣这个名字和旧约的那个约书亚，约书亚记里面约书亚这个名字是同一个名字。以色列人怎么进入到迦南地？不是摩西带领他们进入到迦南地的，对不对？而神让摩西说，哎，你就看一看吧，你就只能死在迦南地的外面，是约书亚带领他们进入到了迦南地。而在这里这一位弥赛亚，他当他在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的时候，你再往下读，马太是要让我们渐渐的看见一件事，他就是那位能够带领我们进入到这个弥赛亚的国度的那一位。所以在这里你就会发觉耶稣和施洗约翰有很大的不同，虽然他们同样在讲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但是他们的处境和他们的事工所带出来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或者说这个不一样是说耶稣他翻开了什么崭新的一页，这一页是旧约所应许的，今天已经实现在这个地上，实现在这个地方。所以在这里马太在这里说耶稣听见约翰下了监就退到加利利去，他是在表明说施洗约翰 的这个时间怎么样，他的服事的这个阶段已经怎么样结束了，而现在是谁开始了他的时工？耶稣开始了他的时工。这圣经里面常常会用到的一种方式，你去读撒母耳记就是这样哈。 撒母耳记一开始登场的是什么？以利这位先知，对不对？然后就出现了一个人物是谁？撒母耳。然后以利退场，撒母耳登场了，是不是？然后撒母耳的事讲完了，开始出现一个人物是谁？扫罗，对不对？好，扫罗登场，撒母耳就开始什么？退场了。然后扫罗登场的时候又出现了一个人物，就是什么？大卫啊。就用这种方式慢慢的出现。而我们一开始你去读撒母耳记，一开始你会觉得说，哎，以利是不是以色列的那位带领者呢？不是，对不对？然后你又看到，哎，撒母耳是不是那位带领者呢？也不是哈。然后你看到，哎，扫罗这个长得比以色列人一般的人都要高过一头，然后好像又不错的这样的一个人，是不是以色列人带领者呢？不是。最后出现了一位谁？就是大卫王哈。在这里马太虽然是用一个缩减版的方式，仍然在表现出这样的一种递进式的。先给你看到的是谁？是那位施洗的约翰，对不对？施洗的约翰。然后施洗的约翰就告了一个段落，就进入到耶稣他的事工的时代。耶稣他的事工的时代。好，所以这里一段我们就会发觉说，在加利利这个地方记载耶稣首先耶稣的事工从加利利开始是一个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原因，也能帮助我们今天怎么样来开展我们的事工，开展我们的事工。那我们来看第二个部分的内容，就是有关耶稣呼召门徒。你去读马太福音，你会觉得耶稣招门徒还蛮轻松的，是不是？是不是觉得很轻松啊？好，他就在海边随便走哈，然后看到了兄弟两个人，一个是彼得，一个是安德烈哈，然后就说，哎，来跟从我。这两个人马上舍了网哈，然后又看见雅各和约翰说，哎，来跟从我。这两个人也舍了船，别了他的父亲，就来跟从耶稣了。当你读这段的时候，我不知道你的想法是怎么样的，是觉得说彼得、安德烈、雅各、约翰这些人挺单纯的，挺别人一招他就来了哈。你今天路上一个小孩，你想招他过来，他也不定过来，因为爸爸妈妈都告诉他，陌生人叫你过去，你不要过去啊，给你糖你也不要拿，是不是？耶稣也没有给他们什么，对不对？好，耶稣一招他们，他们就来跟从，而且是舍了这些东西，义无反顾的就开始跟随耶稣。当然我不是说神不能这样做哈，那你有没有仔细去思想说，哎，这当中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对不对？我们可以来看约翰福音哈，我们来看约翰福音哈。约翰福音里面稍稍给我们解答了一些疑问哈，解答了一些疑问。约翰福音第一章哈，第一章的第35节哈，35节到42节。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的第35节到第42节哈，好，我们一起可以翻到一起来念哈。第35节，我们一起来念，请。
再次，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要什么？”说：“拉比，在哪里住？”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天便与他同住。那时约有深阵了。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他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西门，你要称为基法。”
好，这个是约翰福音哈，这个是约翰福音哈。你会发觉一件事哈，我们先不说彼得哈，彼得的弟弟安德烈原来是谁？施洗约翰的门徒，对不对？安德烈曾经是施洗约翰的门徒，显然他至少他是
知道施洗约翰在传讲什么的，对不对？他听过施洗约翰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他了解施洗约翰在传讲什么东西，是不是？好，好，而且呢，他不仅仅了解施洗约翰在传讲什么东西，在约翰福音的这一段经文里面，他从施洗约翰那里，哦，施洗约翰告诉他说，哎，这个就是神的羔羊的时候，他就怎么样，跟从了，有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是不是？哦，所以在那个马太福音记载的那个舍了一切跟随耶稣的之前，他曾经也跟从过耶稣一段时间，是不是？好，耶稣问他说你们要什么，他说拉比在哪里住，他先要去看耶稣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是不是？然后就跟他一起住了一天，这一天便与他同住了。好，当他和耶稣同住以后，他得出了一个什么结论？这位耶稣是谁啊？是弥赛亚，就是那个我的原来的那个跟随的这个师约翰这个师傅告诉我们说，哎，有一位弥赛亚要来，我给他系鞋带也不配，就是那一位。啊，你怎么看到他说什么？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蒙说，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当他和耶稣住了一个晚上，住了一天的时候，他就确信了一件事，他相信耶稣就是那位什么弥赛亚，是不是？而且他不仅仅相信耶稣是那位弥赛亚，他还把他的哥哥彼得怎么样领去见了耶稣。显然彼得也了解了这件事，是不是？而这个时候约翰有没有下到监里面？没有，是不是？所以从约翰福音的这一段记载里面，你就会发觉说，彼得和安德烈其实在那个加利利海打鱼的时候的之前，他们已经认识这位耶稣，他们甚至知道耶稣就是那位什么弥赛亚，是不是？他们知道耶稣就是那位弥赛亚。好，当然这个还要插一个插出来的话，这里讲到有两个门徒跟听从了这个约翰的话，然后就跟从了这个耶稣，是不是？一个门徒是安德烈，对不对？另外一个门徒没有记他的名字，是不是？那另外一个没有记他名字的这个门徒很有可能就是约翰。整个约翰福音是没有记载约翰的名字的，就是那位使徒的约翰，就是那位使徒的约翰。所以在这里有两个门徒，一个很确定是安德烈，另外一个很有可能是什么？约翰，对不对？很有可能是约翰。那当马太福音里面记载说，哎，招了安德烈和彼得，然后又招了约翰和雅各，你也不会觉得很奇怪，因为约翰也，如果那另外一个门徒是约翰的话，他也怎么样认识了这位耶稣基督他是谁，是不是？认识了这位耶稣基督他是谁。而且你可以从另外一本福音书，就是路加福音里面看到一个更详细的记叙的描载，记载的描叙哈。路加福音的第五章里面讲到耶稣来招这几个门徒的时候，他特别讲到了他们的一个经历，是不是？好，彼得他们在那里撒网要打鱼，是不是？结果打了一个晚上，这个一条鱼都没有打到，是不是？如果是你肯定说，鱼肯定不在这个地方，鱼已经逃走了，逃到其他地方去了。然后他们就遇见了耶稣，耶稣就叫他们什么，哎，你下网吧。彼得说，我打了一天，打了一个晚上都没有鱼，你这个你又不是打鱼的，对不对？你肯定没有我知道怎么样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打鱼是好的。但是呢他说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结果他一个网下要去打了很多的鱼上来，网险些裂开，这个鱼很多网才会裂开，对不对？鱼很多网险些裂开了哈，然后鱼甚至装满了两只船。当彼得看到这样的一件明显的神迹的时候，他怎么说的？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这是一个真正明白，我觉得说这是一个真正明白 或者说认识耶和华神的一个人才会说出的话。一个不认识神的人会说，哇，两船鱼，我再搓四船过来，你帮我再打四船鱼。这个是世上的人，他们当他们看见神迹的时候，他们的反应，对不对？但是当一个认识耶和华的人，当他看见神迹的时候，他看到的是什么？哇，神在哪里？就好像以赛亚在那里看到异象的时候说什么？哇，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却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间，吓死了，你知道吗？哇，圣洁的神在这里，我是谁？我是罪人，在神面前站立不住的。这个就是彼得，当他看到这个神迹，他为什么说哇，我是个罪人，离开我吧，主啊？因为在恩典，在他看到这个，当他知道他在神面前他是站立不住的，因为他是个罪人。显然他对这个 犹太的这个信仰，对这位耶和华神他是有什么认识的，认识的。所以你会发觉说，这个四个门徒的呼召在马太福音里面写的是很简单，对不对？在马太福音里面写的是很简单，但是实际上这四位门徒他们是怎么样？他们是认识耶稣的，是不是？认识耶稣，并且知晓这个弥赛亚国度的即将到来的这件事，是不是？他们知道这个约翰在传讲的，施洗约翰在传讲的是什么？同时，他们也经历过神的恩典，或者说神的神迹，是不是？所以你再读马太福音，你就知道哈。他不是随随便便耶稣一招这些人就跟着来的。那你可能会说，哎，约翰福音里面说安德烈已经跟从了这个耶稣，怎么现在又在这里打鱼呢？你去读约翰福音就很好理解了，对不对？约翰福音里面怎么说？哎，当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门徒就四散了，是不是？后来彼得又去干嘛？又去打鱼去了。然后当他打了一船鱼，耶稣来的时候打了一船鱼，他说哇，这个是主，他马上就去奔向耶稣了，是不是？所以他们这个不是第一次干这个事儿，你知道吧？当他那里跟从了耶稣，可能后来又去打鱼了。然后呢，在这个马太福音的这个记载这段内容里面，他们开始真正的开始长时间的来跟随这位主，跟随这位耶稣。好，那耶稣的呼召是什么呢？耶稣怎么跟他们说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对不对？耶稣第一个呼召是讲到说，你们要来怎么样？来跟从我。我相信这是耶稣他对每一个他的儿女的呼召都是这样的。这个跟从不仅仅是跟在耶稣的后面，好像听他说些什么。你会发觉后面第三段的内容里面也有很多人来跟着他，对不对？也有很多人来跟着他。耶稣讲到了这样的一个跟从，不仅仅是讲到说彼得他们要跟在他身边听他讲什么做什么，更多的你会发觉耶稣甚至在训练他的这些门徒，是不是？训练他的这些门徒哈，好，那为什么要训练他的这些门徒呢？你会发觉耶稣的第二个跟呼召的时候讲的内容是什么？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是不是？好，你来跟从我，跟从我有一个很重要的我要交托给你们的任务是什么？就是要你们得人如得鱼。所以你再继续读到马太福音最后一章的大使命的时候，你就不觉得奇怪了。因为当耶稣在呼召的时候，他就已经讲到什么？你们要得人如得鱼了，是不是？好，所以耶稣的呼召你会发觉分成两部分，这两部分是相关的，对不对？第一部分就是你要来跟从我，你要来跟从我，你要学习天国的道理是怎么样的。第二个部分就是当你跟从我的时候，跟从我以后，你就要去做另外一件事，这件事是跟从我有关的，就是要怎么样？要去把我的福音来传遍这个地极，使这些人也来做什么？我的门徒，是不是？ 也来做我的门徒。这是耶稣的呼召哈。那门徒的回应是怎么样的呢？好，彼得和安德烈就立刻舍了网哈，不打鱼了，再也不打鱼了，我就跟着耶稣基督你了，是不是？然后雅各和约翰也是这样，立刻舍了船，别了父亲，就跟从了耶稣基督。你会发觉，甚至到后面，哦，彼得曾经还用这样的一句话，或者说他们这样的一个。舍弃一切的跟从，好像在和耶稣讨价还价哈。在马太福音的第十九章哈，马太福音的第十九章哈，第十九章二十七节，彼得就对他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彼得说：“你看，我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我鱼也不打了，我船也不要了，网也扔下了。”这个是彼得曾经来维持他生计的一个工作，对不对？好，彼得说啊，这你看我都这样了。显然他确实，甚至他说到的是我们，对不对？门徒们都是这样来跟随耶稣的。但是在福音书里面，彼得仍然还处于一个不太明白的这样的一个处境当中哈。他虽然是舍弃一切跟从耶稣，但是他在问说：“哎，耶稣，我舍了这么多，你给我什么呢？我们能得到什么呢？”但是不管如何，这些门徒确实是丢下了他们所有的来跟从了这位救主，来跟从了这位救主。你再读约翰福音哈，约翰福音里面很有趣哈。约翰福音的第六章哈，发生了一件事，就是由因为耶稣说了一些话以后，就有很多人离开了耶稣，对不对？就有很多人离开了耶稣哈。第六章第六十六节，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耶稣就对那十二个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西门彼得回答说：“哈，每次都是彼得说的。”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彼得他真的知道，或者说彼得他是在某种程度上他知道他为什么要跟随主耶稣基督。所以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当耶稣问门徒说：“哎，你们说我是谁？”的时候，也是彼得第一个站出来说，是吧？你是永生神的儿子基督。所以门徒的这个跟从，从外在看他是舍了一切来跟从耶稣基督，从内在看他是明白为什么要去跟从这位耶稣基督。他不是头脑一热说：“哎，哇，这个我曾经看见过一些什么事，然后哎我就跟从这个人。”他不像那些求饼得饱、求身体得医治的人，有十个大麻风来找耶稣，然后耶稣医治了他们，结果只有什么一个人回来。很多时候那些跟从耶稣的人都是为了什么得好处，得这地上的肉体的可见的好处。但是这些门徒他们是真的知道他们所跟从的这一位是谁，那位所跟从的能够给他们的是什么。所以在这里你会发觉说，耶稣的呼召，门徒的回应哈，并不像马太福音我们简单看到的这么简单，是不是？简单看到的这么简单。好，这个是在讲到呼召门徒。最后我们来看耶稣他的事工的，马太用很简单的几节的经文，三节的经文来描述耶稣的事工。耶稣的事工，好，耶稣的事工第二十三节说，耶稣走遍了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显然耶稣好像是一个巡回的布道家，巡回的布道家在这个加利利的境内开展了他的这个传讲天国福音的这样的一个布道的旅程。好，这样的一个布道的旅程。 我们刚才看了地图，对不对？大家知道加利利这个地方大概有多大吗？加利利这个地方是要比上海稍微大一点。上海多大不知道是吧？加利利这个地方大概有7000多，差不多要到7000到8000平方公里啊。上海大概在6000平方公里左右。我们这里有很多是上海人，也有很多不是，原来不是上海人，本地的人，可能上海本地的人也没有把上海全兜过一遍，是不是？反正我活到今年39岁啊，也就在这几个地方活动了哈。小的时候肯定就在杨浦区活动哈，现在住在普陀区哈，可能普陀区、杨浦区，然后工作在徐汇区，然后可能还会有些其他的区。你要知道，这几个区只是在上海的这个地域的很小一部分，对不对？外面还有更大的地方哈。好，耶稣就是在这样的一片地区哈，比上海还要大一点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哈。据当时的这个20世纪的史学家，他们去调查哈，说那边大概有200多个城市和村庄哈。那耶稣如果一天去2个城市或者村庄的话，兜一圈大概也要3-4个月，是不是？兜一圈也要30个月。所以在这里你会发现，耶稣他是一个，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一个巡回布道家哈。他走遍了这个加利利地，这个不算是一个太小的地方。当然，你从整个地球的面积来说，它只是一个很小的弹丸之地，对不对？但是它至少比上海还要大一些哈，比上海还要大一些哈。好，耶稣他是这样来开展他的这个布道的。那他的布道的内容是什么呢？在这里，耶稣的事工包括几个内容哈，你会发觉。在各会堂里教训人，对不对？他的事工的内容，第一个讲到的是什么？教导的部分，对不对？第二个是什么？传天国的福音。第二个部分就是宣扬福音的部分，宣扬福音的部分。第三个什么？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哈，这个讲到的是一个医治的部分，医治的部分啊。所以你会发觉，耶稣的事工是包括这3个内容的，我们千万不要去小看它的这样的一个简单的记载哈。今天我们的福音的事工，我们天国事工的扩展，也无非就在这3个内容里面。第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需要有真理的教导，是不是？什么是天国？这个天国是有一个目标，有一个指向的，对不对？当然在这里马太是没有展开来讲，因为后面的经文渐渐的，比如说从第5章开始在讲登山宝训的时候，他就在展开的讲说天国到底是什么。他就在讲到说耶稣的教导当中有关天国的真理的部分是什么，是不是？好，耶稣不仅仅是在做教导，他还在做一个工作，就是什么？是宣扬这个福音。他要告诉别人说，哎，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这个好消息是什么呢？就是天国要来了。他首先告诉你天国是怎么样的，然后告诉你说天国怎么样，已经要来了。有点像现在的推销的人哈，先告诉你说，哎，这个种产品是怎么样的，有什么功能，有什么好处，然后说现在我们限量发售300件，当然这是我开玩笑的啊。所以在这里会发觉说，一方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耶稣教导天国的真理，天国的样式；另一方面，他也要真实的告诉别人说，哎，我讲的这个不是我随便讲的，这个天国今天怎么样，马上就要临到这个地上了，是不是？马上就要临到这个地上了。而第三个部分可能是我们常常会觉得有点和前面有点不是这么有关联的部分哈。为什么耶稣特别要讲，或者说为什么在讲到耶稣的事工的时候要特别讲到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 以赛亚书里面有一段经文是我们很熟悉的，就是讲到说什么，因他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是不是？因他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哦，这个是在讲什么？这个是在讲到说，因着弥赛亚的到来，他国度的展开，他救恩的展开，带来了一件事，就是什么？一个病得医治的这种得医治的这样的一件事。这是在讲什么？这是在讲说，当亚当夏娃没有犯罪的时候，这个地上有没有这些病啊？有没有这些好像他这里讲到的这些内容啊，各样的疾病，各样的疼痛啊，瘫痪的什么等等啊，没有的，对不对？人是很健康很正常的啊。那人为什么会生病呢？是因为今天罪入到了这个世界。我不是从一个个人的经历上去对应讲这件事啊。你去读旧约的经文，你会发觉旧约的经文当中会有一部分讲到说，这个疾病是因着什么罪进入到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才开始有什么疾病。而弥赛亚的到来，他要带来的一件事就是让人怎么样脱离罪，是不是？而脱离罪的一个外显的能被人看见的一个部分就是什么？病怎么样得到了医治，病得到了医治。当然后面会有更多的展开，讲到了瞎子得看见，瘸子能够行走，是不是？还有更多的一些内容。那这些内容 等我们在看到的时候，我们就会发觉说，这些内容和旧约弥赛亚的应许是对应的，弥赛亚的应许是对应的。所以医治这一个事工就变得非常的重要，医治这个事工变得非常的重要，它是太天国来临的一个好像，或者说结果，或者说呈现出来的一个外在的一个部分，外在的一个部分。好，那耶稣的事工，马太简单讲了这些，后面会渐渐的开始展开具体的内容，具体的内容。而这个事工所带来的影响力是很巨大的，是很巨大的。这个影响力不仅仅局限在加利利，连加利利周边的这些地方，我们刚才看到了加利利的地图，对不对？好，加利利，底加波利，底加波利就是在加利利右边那个约旦河东岸的这个部分，叙利亚就是在加利利的西面西北边，西北边。好，甚至耶路撒冷犹太，这个好像是一个宗教文化最昌盛的，耶和华这个耶和华神信仰最核心的这些地方的人，也开始来到耶稣那里跟从他，是不是？耶稣哪里跟踪他？所以你会发觉说，耶稣的事工他的影响力是非常的大的，他的影响力是非常的大的。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来到这里，不管他们是因为得好处来跟从耶稣，还是因为真正的认识到这个福音的内容来跟从耶稣，你会发觉这个果效是影响力是非常的大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所以你真的会发觉，今天整个中国能够有这样的一种信仰的这样的局面，离不开那些传教士到中国来。当他们来到中国的时候，他们看到中国的时候，他们觉得中国是什么？一片黑暗，这是一个没有神，没有对真神有认识的国家，是不是？但是短短的200年的时间，你会发觉这个信仰就像耶稣在加利利传福音的时候，在传天国福音的时候的那种果效一样，这个天国的福音的这个宣扬真的是蛮有什么果效的。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觉得说，我们曾经在这个大地上遇到过很多的逼迫，不管是在那个1800几几年的时候，也不管是在近几十年的时候，但是你会发觉真实的这个福音的果效是什么？这样真实的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对不对？这不是我们人手能做的，这真的是什么？
神在做很多事。所以当我们遇见患难，当我们看到逼迫的时候，下个礼拜阿海弟兄会给我们分享有关逼迫的一些教导哈。我们真的不需要去害怕，因为我们知道耶稣他也曾经遇到过这样的事，而这个天国在这个地上就必然会遇到这样的事。但是耶稣给我们一个应许是什么？虽然你们在外面有很多的仇敌，有很多的征战，有很多的难处处境逼迫，但是在我们里面怎么样是有那个平安的。我这个平安不是因着外在的环境而得来的，这个平安是什么？耶稣基督他赐给我们的。这个平安是因为我们和这位神之间这种原来是敌对，原来是在最终的这种关系得到了改变，以致我们心里有平安，你知道吗？今天我们的平安唯一的来源就来自于说是那位神救了我们脱离什么罪，我们不再在黑暗里面了，你知道吗？黑暗是很可怕的。我家里有两个儿子，大儿子特别怕黑，晚上睡觉了他不敢到厕所里面去上厕去洗手间，因为太黑。所以你真的要知道在黑暗里面的人是多么的没有安全感，没有那种平安在他里面。但今天我们不是这一群人，是不是？今天我们已经迁入到爱子的国度，那是一个光明的国度，我们已经被光所照到了，我们不再在黑暗里面。所以我们的平安是来自于这个，我们的平安不是外面我们有多少钱，我们有多少物质的拥有，我们有多少的权势，我们有健康的身体，都不来自于这里，也不来自于说这个国度以后可能变成一个非常开明信仰非常开放的这样的国度。你去看看欧洲美国你就知道，我们里面的平安唯一来源于什么？就是神把我们从最终拯救出来，以至于我们今天不再在最终是没有平安的。我们和神的关系改变了哈，我们能够不再战战兢兢，我们站在神面前能够真的坦然无惧到他面前来。所以我们来做一些总结哈，来做一些总结哈。耶稣他在加利利传道是应验了旧约的应许哈，应验了旧约的应许，因为弥赛亚来就是要把这个光照到黑暗里面去哈。只有在加利利这个地方哈，马太福音的第九章里面讲到什么？当耶稣和这些罪人那些税吏一起吃饭的时候，文士法利赛人就说你怎么可以和罪人一起吃饭，跟这些不好的人一起吃饭？耶稣怎么说的？我来本不是来招义人，乃是来招罪人，是不是？何况这个地上圣经告诉我们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所有的人都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耶稣在加利利传道就真的显明出神的这个救赎的旨意，他这个天国事工的建立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要把这个光照耀到黑暗里面去，把这个光照耀到黑暗里面去。好，我们第二部分看到了耶稣对门徒的这个呼召，耶稣对门徒的呼召。我们知道说门徒并不是糊里糊涂或者说脑袋一热就跟随耶稣，他们是真的认识到耶稣是谁，他们认识到这个福音是怎样的，以至于他们愿意跟随耶稣。而耶稣也在这些门徒上有他的目标和使命。今天我们跟随耶稣也是这样的，可能你 刚刚认识到这个福音的时候你对这个福音的认识是有限的，但是当你的生命要在基督里成长的时候，你必然需要去更多的认识我们这位主耶稣基督，认识神的真理。你不认识神的真理，你没有办法生命得到成长，生命得到成长。而生命得到成长的第二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你需要去服侍这位神。你不仅仅是在真理上认识他，你要在生命中和他有这样的一种经历和认同。这个服侍不一定真的就是你去站讲台，或者说你是一个带敬拜的，或者是怎么样的，不是简单的说教会里的服侍，这个服侍可以在你的生命的各个层面，生命的各个层面。
所以这种跟从不仅仅是头脑上、知识上、认识上的跟从，更是生命上的跟从，是活出来的跟从。好，第三个部分就是讲到了耶稣的事工的内容。这个事工的内容不仅仅是有真理的教导和福音的宣扬，也包括了医治，或者我按照我们现在的说法，就是一些怜悯的事工。怜悯的事工，你去看使徒行传里面，你就会发觉说，当门徒在那里有很多人开始信耶稣以后，就发生了一件事，对不对？就是那些孤儿寡妇的他们的这个饭食的需要。门徒是怎么说的？门徒没有说我们来，我们门使徒我们直接来做这件事，因为他说什么，我们的任务是什么，要传福音建立教会，但是他也没说这件事就不用管，对不对？所以他们就特别选出了七个执事来负责这个孤儿寡妇的这些需要，是不是？所以这个怜悯的事工是教会事工当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教会事工当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但是我们在这里要特别注意两点哈，或者说两种偏差。一种偏差就是我刚才讲到说，我们完全不注重怜悯的事工，完全不注重怜悯的事工，这个显然不是圣经给我们看到的教导，对不对？但是另外一个也要特别小心的就是，我们把这个怜悯的事工变成了教会唯一的事工，你知道吗？耶稣去传道的时候，他有没有怜悯的事工？有，是不是？但是更重要的一点在哪里？真理的教导和福音的宣扬。为什么？今天这些怜悯的事工是整个天国福音展开必然会呈现出来的一个结果，但是怜悯事工本身不能把人从罪中救出来。今天他的病得医治了，只是他身体上得医治了，对不对？但是他可能仍然怎么样，在罪中。就好像那十个患大麻风的人，有九个没有回到耶稣那里去。他的身体的大麻风得医治了吗？得医治了。但是他的生命当中的罪的问题得医治了吗？没有。所以这个怜悯事工不可能成为教会唯一的或者说最重要的事工，它应该是教会一个需要去做的事工，但是这个事工本身仍然是要显明这个天国它是怎么样的一个样式，一个脱离罪的样式，就是一个没有犯罪的时候这样的一种人是没有疾病的这样的一种样式。所以这是两个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偏差哈。一方面我们不能没有怜悯事工，另外一方面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怜悯事工它不能把人怎么样从罪中拯救出来，我们仍然要宣扬的是真理的教导和福音，要告诉他们说，今天你即使你的病得医治了，你仍然要面对一个问题，就是你的罪没有得赦免，是不是？所以这个是常常会让我们特别你要去小心的地方就在这里，特别小心的地方就在这里。这个是今天我们要特别看到的，借着耶稣在加利利的传道，我们来思想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在神面前的服事。当我们遭遇各样的处境，不管这个处境是逼迫也好，是疾病也好，是各样的患难也好，我们怎么样回到主耶稣基督里面去？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真的要感谢赞美，因为我们原来是在黑暗的处境当中，在死荫之地，是你的光照耀了我们，以至于我们今天能够也一起进入到你光明的国度里面。所以当你把我们从最终拯救出来的时候，你不仅仅是把我们从最终拯救出来，你也给我们一个使命让我们在这地上要做光做盐，以至于让周围那些还没有认识你，还在黑暗当中在那里真的苦苦挣扎，心中没有平安的那群人当中，能够将你的光也发出来。不是我们自己能发光，乃是你在我们里面发光。当你的光照耀到他们身上的时候，真的就吸引他们，让他们能够认罪悔改到你的面前来。实际上这不是我们人手所能做的，但是你却把这担子交在我们的手中，真的求你使我们做一群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真的照着你所量给我们的各样的
恩赐来服侍你、哦、来在这地上做光做盐。我们相信耶稣已经成就了大事、哦、他已经将他的国度显明在这个地上。我们真的是跟随这位主耶稣基督的脚步，我们也愿意来显明这国度，我们也愿意把主耶稣基督的光照在这黑暗当中。真的求你使用我们，也求你真的让我们能够像这些门徒一样，能够撇下所有的来跟从你，让我们能够真正的认识你是那一位有永生之道满有怜悯满有救恩的那位主耶稣基督。我们除了跟随你还能跟随谁呢？你是我们唯一的帮助，你是我们唯一的依靠。我们感谢赞美你，真的让我们不再靠着地上看得见却不可靠的那些东西，让我们单单的依靠仰望你。这地上虽然有各样的逼迫患难，但是神你已经赐下应许说在你里面有平安，因为我们已经得着了这平安，因为你已经让我们脱离了那罪恶的境地，让我们进入到那个被你称义的这样的处境当中。我们感谢赞美你，真的求你来使用我们，也真的让我们愿意来被你使用借着各样的环境各样遭遇的事，让我们里面基督的生命一天一天的长大，能够满有基督荣耀长成的生命。我们感谢赞美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